好，今天我们看哥林多书信，我们今天讲到哥林多后书的，我们讲到第七章啊，第七章到第九章。今天的题目叫做圣徒的帮补。那第七章他提到哈，前面我们讲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讲到一个新约的执事，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像是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生命就不一样哈。然后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在今生的，我们盼望是将来的荣耀。好，那讲到我们要分别为圣，第六章的后面有提到说我们跟偶像有什么相干等等的啊。然后第七章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样和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其实第七章还是连续第六章了啊。然后第一节讲完之后呢，他讲了第二节哈，他就讲到一些事情。他所提到的是讲到他写的一封信哈，那他写的一封信让他们悔改。那他从哪里听到？他从提多那里听到。那他也提到说，刚开始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其实很后悔啊。我们有时候讲到写信啊，你有没有写信寄出去之后就很后悔？你就等邮差来，哎，邮差，对不起，把那封信哈、这个可以不要寄哈、拿还给我哈、那保罗也是一样哈、他写信，他怎么写呢？他是多多的流泪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他写这封信哈、他心里很难过，因为哥林多教会在那里，有很多的问题，他们也不肯悔改，然后他们也误解保罗啊，然后他们有很多人在鼓动，那这些人其实他们是假弟兄、假使徒哈、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分辨，他们相信这些人所讲的话啊，所以后来保罗就写的信，这个信是很重啊。保罗也知道说，你讲的话太重的话，你会叫人忧愁啊。那我们服侍久了，你就知道说，哎呀，有些话是比较重的话啊。那有些话，你知道讲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可是你又想说，哎，神好像也是要我讲的话，那你讲不讲？你可能还是要讲嘛，对不对啊？那讲了之后，真的是，哎，那个人就很受伤，那个人就很受不了了啊。那你就知道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讲的话会叫人忧愁，所以保罗他也知道说，他说的话，写了这封信，讲了这些话之后呢，那他们会忧愁，所以他就很后悔写了。那可是后来呢，他并不后悔啊，他不后悔。那因为后来发现这个结果是好的啊，所以第七章他就描述这封信的情景啊。然后第八章、第九章啊，第八章、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奉献的事情啊，捐献的事啊。所以保罗啊，他有一个心志，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希望啊，他所传的福音，他所建立的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啊，你知道在当时的背景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很紧张啊，犹太人跟外邦人就像政治啊，他们是因为政治的因素，还有社会文化等等的。你说现在这个世界有没有政治上的那种敏感啊？哪些人跟哪些人冲突？你在美国有没有看到政治的冲突？在美国是看到自由派民主党啊跟共和党，是保守派跟自由派的这个冲突，有一些理念不一样的时候，你在政治上就很紧张啊。有一方是要建围墙，另外一方是什么？不建围墙，要拆围墙啊，要开放啊，等等的。那你在中国，中国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政治大家都是一致的哈。那在我不知道哈、被压抑的。那还有在台湾有没有这种政治的冲突？台湾政治冲突是什么冲突？一个叫做意识形态的冲突啊。啊，台湾是民主的，可是这个民主当中有一些冲突哈、民主这个东西是当然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可是你在选举的时候，你们看到在选举的时候有没有听说选举会操弄一些东西？
这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有。
每个国家都有哈、操弄什么呢？那操弄什么最有效呢？其实操弄民族主义是最有效，民族主义哈、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在台湾叫国父哈，在中国可能不叫国父哈。这个革命家先行者啊，孙中山，他讲了三民主义， 那三民主义，中国知不知道三民主义是哪三民？
是不是联俄？
民是民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有什么？民生主义。对，民族、民权、民生。哎呀，你们三民主义，我们唱过三民主义，哎，五党所宗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的口号，在台湾的口号用三民主义哈、啊，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被建立，是孙中山所建立的嘛，创建的。那他提出的一个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不是什么什么的哈，他叫做三民主义。讲到民族、民权、民生，民权的话就是民主，人民有权利嘛，选举政府嘛。民生的话，注意到什么？老百姓的生计，就是经济，经济很重要嘛，对不对？这个平均地权，这个社会的贫富阶级差异太大了哈。你看到在法国，法国最近有什么？黄背心。什么叫黄背心？他目的是什么？他抗议什么？他们的问题是说，法国的贫富啊，在欧洲现在贫富太悬殊了。现在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哈、啊，贫穷的越贫穷，你就翻不了身，你就靠着这个福利金生活啊。然后这个富的就越富有，所以其实黄背心有一个就是讲到是，你要么就是这些有钱应该是去征他们的税，把他们的财富把它怎么样分散给我们这些穷人哈、啊。你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好的话，会发生什么？大革命，你知道哈？法国为什么发生大革命？也是一样，贫富悬殊嘛，封建的哈。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大革命？也是一样，共产主义为什么？也是一个其实所争的是什么？争是一个经济的，不是民族的问题哈。共产主义是没有民族的问题，工人有没有祖国？工人无祖国，对不对？啊，提出来这个。所以共产国际、共产社会，他们里面没有民族。可是孙中山为什么提出民族呢？他提出民族是有他的用意哈。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部分是汉人，少部分是什么？满人。那统治阶级清朝清政府哈，他们是满族人，对不对？那占的比例占了全中国多少？可能不知道百分之几哈。2-3%啊，最多可能是这样子。可是他统治了整个所有的那个，那汉人不是受统治吗？所以这个三民主义，孙中山革命他提出的口号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读过历史？都忘记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下一句什么？平均地权。是吧？没听过这个，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嘛？好，平均地权。下一句是什么？然后大概是，好，所以驱逐鞑虏这句话是就是民族主义，平均地权是什么？
民生
主义啊。然后恢复中华，然后就是民主啊，就是我们主权是在民，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所以民族很重要，因为不同的种族之间会有一些冲突啊。你说在台湾现在的冲突，最大的冲突政治上就是一个想要倾向独立的哈、啊，台湾独立，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人觉得说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其实台湾的汉人、台湾的中国人、台湾人，他其实就是从福建移民的哈、啊。我们讲的话是闽南话，可是到后来他就像是英国、美国后来为什么独立？虽然他是跟英国这些人是同一个文化种族的啊，可是后来因为有些关系哈、啊，经济的问题，还有这个主权的问题等等的，后来他们就脱离英国独立嘛，所以这个当中会有一个冲突，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冲突，你知道这个在历史上哈、啊，耶路撒冷后来被毁。啊，如果我们读历史，有读到是在哪一年啊？是在西元70年。西元70年，那为什么被毁呢？是在西元66年的时候，犹太人发生一个运动，就是抗暴的运动，啊，抗暴，他抵抗罗马，他要争取独立，所以 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罗马去镇压，镇压的结果就把这个犹太人很多人都杀掉了，他们死了110万人，然后剩下的人他们卖当做奴隶，那圣殿被毁，耶路撒冷也被毁。所以这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呢？66年为什么会产生暴动？其实这个暴动就是因为罗马在统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很不满，你们向我们抽税啊，我们不是在读福音书读到很多税吏吗？在犹太人观念，你这个税吏是什么？税吏是卖国贼嘛，那犹太人罗马人想说，我统治你们，你们只要好好的纳税，你们就可以自由，我可以给你们宗教很自由，给你们圣殿我们都很尊重，怎么等等的，但是你要好好给我纳税。可是犹太人讲，我们这个钱为什么要纳税给你们啊？所以如果你不纳税的话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你不忠于罗马啊。所以他们会有这些冲突，这个东西一直在酝酿当中啊，在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有没有大家听过奋锐党？什么叫奋锐党？激进派啊。奋锐的意思就是热心啊，热血派啊，激进派，他就是要追求独立。可是在当时激进派是少数，有一天激进派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会不会变成多数？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多数啊，你都想象不到什么哇啊，怎么这些反罗马的情绪这么高涨。就像这次高雄啊，高雄你以为是投票一定是投给民进党的，他们说只要随便派一个西瓜就可以当选了。20-30年来高雄也真的都是民进党在那边掌权啊。那可是这次来了一个叫韩国瑜的啊，韩国瑜他代表国民党，他们也讲说这不可能赢的，对不对？可是后来竟然赢了。为什么会赢呢？因为他提出一个口号，他提出的口号不是民主主义，他提出的是什么？民生主义啊，不是民权，民权这个都没问题啊。所以以前的这个民进党他比较可以操弄的是什么？你要爱台湾，这是操弄民主主义。可是有一天发现民主主义不管用，什么时候不管用呢？当大家的经济都不好的时候，哎呀，这肚子都吃不饱。以前是肚子扁扁要拖阿扁呢，啊，现在不行了，现在是我都吃不饱了哈，我一定要翻转，翻过来换一个人做做看等等啊。所以是民生主义胜过了民主主义啊。那可是在这个他们之间的冲突啊，犹太人跟这个罗马人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两个。以前他们没有民权的问题啊，没有民权的，民权是统治者给你一点权利而已，所以他们不是争这个，他们要么就民主主义，要么就民生主义，所以他们要的是钱，对不对？那你好好的把我们都吃得饱那个东西的哈，我们很有，我们收入很多，付一点税我们也甘心了，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问题是，哎，那些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他们可以愿意付税，可是穷人呢很穷，穷人很穷之后呢，这个罗马要抽税说，哎，增加他们一点税，你说这个事情大事还是小事？哎，加一点点而已啊，加5%而已啊，也对他们讲是，对穷人来讲是大事。大家知道黄背心，巴黎的黄背心为什么？那个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就是一个燃料税嘛。燃料税对穷人，对有钱人来讲的话，这个算不了什么嘛，对。可对穷人来讲的，哇，这个他们就受不了啊。所以你看到黄背心，你就会想到说，犹太人为什么会抗暴？就是罗马可能给他们加了一点什么税，那个事情没有摆平，后来就变成哇，整个就蔓延，就像是我们看到的巴黎的黄背心一直蔓延，对不对？还好是被镇压住了啊。那犹太人蔓延的时候也是一样，犹太抗暴在66年的抗暴也是一样，那蔓延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这些罗马那些驻扎军队都被他杀掉，最后后来罗马不得不派军队来啊去镇压，到后来花了4年的时间才把他们平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说犹太人跟罗马人这个外邦人之间有一个之间的冲突。什么冲突呢？就是一个是民族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钱的问题，民生的问题。所以保罗知道，保罗他是犹太人，他从那边知道，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属于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有钱的，有钱的不得了，他们是真的是在外邦人当中的是那种 high class 高一流的上流阶级的。那犹太人呢，那边呢，他就知道说他们很贫穷。保罗以前也曾经带过捐项去犹太那边哈，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天下要发生饥荒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的，那时候他在安提阿教会哈。那结果这个事情呢，这个后来果然发生了， 就在历史上有讲是在西元四十六年左右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然后保罗就跟巴拿巴怎么带着捐项就到耶路撒冷去。那去了之后呢，保罗发现哎，这个怎么样，你带钱带了捐项去这个教会啊，你会发现关系好不好，你送钱过来好不好，哇，这是件好事情啊。所以保罗他看到哎，这是好事情，你要表达我对你的一个爱心的话，怎么表达？哎，我爱你，我彼此相爱啊，人是不是在嘴巴上讲我爱你？不是，你要什么实质上的表达一下，你那么有钱，或者说我们这边很多的需要，哎，当你带了一些钱去的时候，他们知识才表达说哎，感觉到你真的是很爱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过去的经历，他曾经跟巴拿巴去的时候还带了提多啊，曾经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几个经文把它连在一起，你就知道保罗这次为什么哈，他要去收集捐项啊。你先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啊的第二十七节哈，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到了安提亚，对不对？他们跟那里的弟兄聚会，啊，弟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那里开始的，然后之后呢，他们聚会了一年，二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中有一位叫雅加布啊，雅加布是个先知，他站起来指明啊，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然后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就有了，格老底啊，在是一个皇帝，格老丢是皇帝的名字。那在历史上有提到有一个饥荒，但是这个饥荒是局部性，不是全普遍式的啊，就是在犹太地那个地方发生的饥荒，大概在西元四十六年左右。于是门徒就定义照着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在犹太的弟兄，犹太已经是比较穷的啊，比罗马人比外邦人都还穷的这个地方，又是在那边被抽税啊。所以他们就定义这样行，把捐项就托巴拿巴跟扫罗和带到众长老那里去。那这个东西是到哪里？就是到耶路撒冷啊。那如果啊，你看到在第十二章，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啊，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我们现在从这两段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事情果然就发生了。那个也去了哈，那在加拉太书，你看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保罗就讲到他去加拉太，他去这个耶路撒冷，那里的人欢不欢迎他们？好，他去耶路撒冷是干嘛？你看第二章，当然欢迎，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带着什么？带着捐项来的哈。你看第二章。第一节，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去。他讲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啊？十四年前他曾经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同工都不欢迎他，对不对？那些弟兄们，因为他过去曾逼迫过他，所以他不得，他就离开了。哎，那十四年后他回去了，是跟巴拿巴去的，是干嘛呢？就是在那次带着捐项去的哈。所以我们是奉启示上去，奉启示的意思就是那个先知讲的话，对不对？啊。将有饥荒，所以他去不是说没事去那边啊游历啊去朝圣，不是，他去的是因为从先知那边得到启示说会有饥荒，所以他去了，然后而且把我们在外邦人中间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传说，就顺便跟他们讲我们是哪个教会，我们是外邦的教会，这边有很多外邦人哈，外邦的弟兄很顾念犹太的弟兄，很愿意给你们奉献哈。然后呢，可是这些人你知道在当时犹太人追外邦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到外邦人是什么？就像有的台独看到中国人是什么会称他叫什么阿贡啊，阿贡或者什么，对不对啊？对外邦人都有个敌视敌意哈。那现在阿贡来了跟你买一些丝木鱼啊沙巴鱼啊，跟你买这个呢，高不高兴？你可能就很接受哈，哎，发现说为什么中国哈现在对于台湾不再是像过去很凶在那边打压，他比较是用什么笼络的方式，对吗？啊，所以因为中国现在有钱了嘛，对，但是台湾现在这个经济很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政策说，哎， 你现在不肯骂他，不肯跟他好，然后会谈31条措施哈，然后呢要派人去这个中国去采购，只要你有善意的表达，对不对？那以前的民进党政府，小英是不承认92共识，那所以那没办法了，旅客观光客都不去了。哎，现在听说韩国瑜当选了，怎么样？你要不要买，给他买东西？你就看着好了。最近这个高雄可能真的是会发大财了哈，会有很多人会跟他买东西，特别是中国的，大家注意看啊，因为中国所用的方式，你要化解你的民族情绪，最好的方式用钱。所以保罗所用的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他们当时有很多人对外邦人很不满意，对不对？你们这外邦人来欺负我们，我们传福音给外邦人。你知道以前犹太的弟兄听到说传福音给外邦人，他们心里怎么样？很不爽，很不爽。对，保罗还曾经跟犹太人讲说：“哇，你知道那个弥赛亚耶稣来，他叫我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当他讲到外邦人，我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犹太人听到的反应是什么？哇，好棒啊，福音广传，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气的这种人不能活的，不该留他活的，怎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边去哈？所以保罗
现在犹太人孩子呀，
对，所以你还是要用这个经济去给他一点好处啊。好，所以你看到他就有一些人哈，他就是很不满意。你看呢？但是与我同去的提多，提多是外邦人，是他是外邦人哈，虽是希利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那时候犹太的兄弟讲说。你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可以，你要说你要成为犹太人，你要把外邦人以前规划成为犹太人哈，哎，可是他带着钱去嘛，所以他们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提多虽然是外邦人，怎么样，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表示说他接纳了啊。所以保罗就举了这个例子哈，可是还是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忍顺服他们哈。所以点点点点，所以在那边据理力争，所以后来这些使徒长老们，后来他们就出面了，他们出面说，哎，这些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就跟他行了相交，右手行相交之礼，你不要为难他们了啊，他们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对我们是表达善意，你看他们带着这么多捐项来哈、啊、所以后来你看到哈、啊、就说好，这个彼得哈、啊、约翰，我们传福音给犹太人到受割礼的那边去，保罗跟巴拿巴，你们传福音给谁啊？给外邦人呢。所以这边讲好了哈，你看他就说在第9节，又知道首次给我们的恩赐，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就是彼得哈、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行，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他接纳他们是弟兄，对不对？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所以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嘛，啊，也没关系哈。然后只是愿意我们怎么样？也纪念穷人，这些也是我们原来本来热心行的，所以他们最后行了相交之礼，已经拿来捐项之后，他们说：“哎，你要纪念穷人呐、啊，如果还有的话，怎么样？哎，再多送一点过来，可能是这个意思了哈，对不对？啊，所以叫他们纪念穷人，表示说犹太的弟兄那边穷人多不多？很多穷人，可能是被那些中下阶级的哈，然后又被那个税给压榨，他们喘不过气来，所以保罗哈后来传福音给外邦的时候，他发现哇，到了。”雅盖亚，到了希腊北部啊，马其顿，然后到了以弗所，到了加拉太，发现这些人怎么样，都很有钱呐、啊。想到犹太的弟兄，他们怎么样，很贫穷，所以保罗讲说，而且现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很紧张的关系，因为民族还有人生等等，很紧张的关系，所以要化解这个情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就是收集捐项。所以如果你读到保罗的书信哈、啊，还有保罗后来。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是要求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这些外邦教会，你们都很有钱，比犹太的弟兄都很有钱，你们要顾念这些穷人，所以他要求他们就是收集捐项。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已经讲了，我们回顾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啊，16章的第1节，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好吧，圣徒捐钱，我从前怎么样吩咐加拉太，你看加拉太是他第一次去的那个教会，那他现在在以弗所、啊、在亚细亚，那他先写信是给哥林多，哥林多是在希腊的、啊、你看，所以他到各地的教会他都讲这些话、啊、他说你们也当怎样行，我要求他们收集捐项给犹太的弟兄来表达对他们的爱、啊、他 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啊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所以你们要预备这些捐像，不要等到我来的时候再来凑。你们要平常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除了当纳的奉献之外，还要留一些什么呀？做这个慈惠的事情，这个是要啊奉献给那里的穷人啊。然后这个后面讲是说，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有没有？看到？他就跟他们要求说，你们要把钱预备好，要把捐资送到耶路撒冷。但是呢，是谁带去呢？不是交给我啊。保罗说，你们钱不要交给我，交给谁？交给你们推荐的一个人去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带着一大笔捐项啊去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就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啊。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讲到保罗，他后来要去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带了一票人。以前他跟巴拿巴去的时候，他回耶路撒冷就他一个人回去，对，跟巴拿巴回去，或者是后来跟巴拿巴分手之后，他回耶路撒冷就他一个人回去。可是这一次呢，他要去耶路撒冷，他带着一票人。那这一票人是干嘛？就是各教会的代表，各教会代表。然后这些人都是带着捐项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在第二十章，在第二十章哈。的第一节，乱定之后，保罗就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他从哥林多去了马其顿，干嘛？去马其顿去探望这些教会，还有一个是收集马其顿教会的捐项哈。又走遍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去勉励门徒，又带到希腊，然后如何如何的哈。然后呢，第四节，同他去亚细亚的有这个庇利亚人，有没有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哈？什么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米，有没有？讲了这么多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名，这些人是干嘛的？就是各教会推荐的代表，捐项交给这些人。所以保罗带了这么多人去，表示捐项多不多啊？哇，每一个人都是腰缠万贯啊，说代表加拉太教会带着捐项来。另外一个说，我代表说亚盖亚教会、马其顿教会等等等等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后来到耶路撒冷，就是带着捐项去。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保罗第三次宣教结束之后，他去的这个耶路撒冷的目的，不像前两次只是回去报告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事情，然后这次是浩浩荡荡的带着一票人去啊。那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九章，因为这个是他已经要去看他们了，就再一次把这些话跟他们说清楚啊，讲明白。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啊，我们就把这七到九章，把这里他所讲的东西把它解释清楚啊。你看一下，保罗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他对自己骨肉的至亲的犹太人有很深的情分。虽然他说他在犹太人的工作做得不是很顺畅，因为神没有叫他做犹太人的使徒啊，所以他传福音给犹太人常常人家不接受，给外邦人就很容易啊。而在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关系啊很紧张，而且又是彼此对立啊，贫富差距又很悬殊啊等等的。那保罗传的福音啊，他是传一个和平的福音啊。他在以弗所书那边有提到说，神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中间隔断的墙不只是人跟人之间的墙，而且是什么？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他写的书信里面讲的说，我们因着圣灵，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不分是犹太人，不分是外邦人。所以神要做的就是拆毁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在基督里，不分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同饮于一位圣灵，都成为一个身体了。所以保罗呢，他以外邦人使徒的身份，他要求外邦教会，你怎么样表达对犹太教会的情分呢？那最好的方式是在慈惠的事上啊，不只是嘴巴讲说，哎呀，我们纪念你们祷告哈，怎么怎么为你们祷告还不够啊，你们还把这个慈惠的事上把它带上去。那要效法基督的甘心舍己，毫不保留哈。那借着捐助银钱，显明圣徒在主的爱里面有一个爱心的凭据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一段 啊，从第八、第九章所讲的就是圣徒捐献的事情啊。好，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圣徒之间是彼此的帮补，有一些奉献的原则啊，在这里保罗把这个真理说出来了。那在第七章，那他这个所讲的是，他之前写了一封信哈、啊，就是那边多多流泪，在那边很伤心的啊，写了这封信，而且写了之后呢，他很后悔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啊，在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二节，他说：“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收纳我，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啊！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想要占你们的便宜啊！我还是不断的付出，我把你当作儿女一样啊！所以，一个做父母的啊，是儿女要给父母钱呢，还是父母要给儿女钱？”父母要给儿女钱啊！所以儿女不当为父母积财，然后父母要为儿女积财啊，这是一个表示啊。所以保罗讲说，我跟你们，我没有贪图你们什么东西啊，他就把他的心里的话说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收集奉献啊，捐献这些东西啊，不是说我要贪图你们的，是为你们的好处啊，为你们的益处，因为让你们能够知道神他一个奉献的原则啊，还有神那个施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原则啊。他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死、同生、同死哈、啊！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的夸口，满的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啊！”保罗其实在服事的时候遭遇很多的患难、逼迫患难，还有教会的事一直反锁着他啊。虽然在这个患难痛苦当中，可是他里面会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果效，他看到果子啊。所以在很不容易的过程当中，你看他，当他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悔改的时候，他心里就得到安慰哈。他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啊。”所以保罗在最低谷的时候，他发现哇，犹太人也在那边围堵他，想要杀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问题还没有解决，一直放不下的，挂心不下的。可是后来在马其顿见到提多，提多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保罗呀，你写的那封信啊，你那个很痛苦很流泪，多多流泪写的那封信啊，有果效了、哦、他们都悔改了、哦、所以他是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哦、这个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已经提过这个事情了、哦、不断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想念哀痛和我们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了我们、啊、你们的思念哀痛、啊、这表示是圣灵在做工、啊、圣灵借着保罗所写的信。你们有没有看过一封信你们会感动流泪的啊？这可能就是圣灵借着这封信、啊、在做的工作、啊、所以保罗的信真的是让他们这时候哇，全教会的都悔改了啊。那叫我们更加欢喜，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然后第八节他就讲：我先前写信是叫你们忧愁，我后来懊悔。他后来写的时候是很懊悔，他说：哎呀，我不该写这封信，因为话讲得太重了啊。可是如今呢怎么样，他不懊悔，因为知道那信是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啊。所以有时候神叫我们讲的一些话，虽然能够会伤到人啊，但如果是出于神的话，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结果会是好的事情啊。所以他就在表述这个事情啊。他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啊。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啊。但如果啊，你没有圣灵的工作，那可能我讲的这些话可能就伤到你们，伤到你们之后你们忧愁，可是你们忧愁没有从神来的那个忧愁，是从世俗来的忧愁。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哈。那这种情形会怎么样？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哈。你看这个忧愁两个不一样啊。你受了责备之后，或者看到一件事情，哎呀，我做错事了啊，你知道自己不对的时候，你会一个忧愁，对不对？那忧愁结果呢？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从神来的忧愁，一个是从世俗来的忧愁。我们从世俗有没有人的良心、是非、道德观念，可能也都有哈。但如果没有从神来的话，那个忧愁，世俗的忧愁会怎么样？轻则叫你得忧郁症，吃不下饭啊；重则会叫你怎么样？ 你可能就上吊死了。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有一个人后来上吊死了？
犹大
跟彼得，对不对？犹大跟彼得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一个是不认耶稣，一个是卖耶稣，哪一个比较严重？都是很严重嘛，哈。哇，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两个人有没有后悔？有后悔啊。彼得听到鸡叫的声音，然后看着耶稣，他就什么出去痛哭了啊。然后呢，犹大卖了耶稣之后发现啊，耶稣被抓了被打了之后呢，他有没有觉得哎呀我不该做这个事情，我当初是贪着30块钱，对不对？那现在呢，哎呀我不该做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后悔了。他有没有忧愁？他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悔改？
他把钱去还
他了。对，他钱都不要了，对不对？表示他 也认罪了，他也悔改了。可是结果呢？可是吊死了。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哈。所以你看他也在忧愁，对不对？他也认罪，他有没有承认罪？他有没有悔改？我们说认罪悔改嘛，对不对？他也认罪，他也悔改。你看马太福音的第27章哈，27章的第3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他就什么？后悔。有没有后悔？他就后悔了，对不对？有没有改过来呢？有哈，那30块钱他都不要了，回来拿给祭司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怎么样？他也承认他有罪了，对不对？是有罪了。那他们说，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他不要了，出去什么？出去吊死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有认罪悔改，有忧愁，可是这个忧愁不是从神来的忧愁，从世俗来的忧愁，从自己，即使是撒旦，他被撒旦控制了，挟持住了。撒旦会不会控告我们？撒旦会不会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我们还没犯罪的时候他一直诱惑我们犯罪，你一旦犯罪之后呢，他会怎么样？你犯罪了，神不爱你啊！他一直会定你的罪，一直不断的控告你控告你控告你。那这个控告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个控告就是叫你死啊，就是叫你死。所以这边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看第7章回到这个哥林多后书，他说忧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哎，不是我们罪就赦免了吗？那犹大有没有认罪？他有认自己的，他罪有没有得赦免？他罪没有得赦免。他为什么没有得赦免？因为他向谁认罪？他向祭司长，他有没有向神认罪？所以这重要的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向谁认罪？你要向神认罪。如果我们向神认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需要圣灵的工作啊！圣灵来，他叫我们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自己觉得哎有罪，可是这个罪是什么样？圣灵在引导我。那圣灵在引导我的时候，这样向神认罪，哎呦，神是信实的，哎呀，都没关系。再大的罪，神会被赦免，神都会赦免。亵渎人子的罪会被赦免，也是会赦免，对不对？啊，你在羞辱人子干嘛的啊？这些东西都会得到赦免哈。那可是呢，如果你没有从神来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赦免。所以大家注意看这句话啊，你看我们神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第9节哈，你们是神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为第10节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什么？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因为那个赦罪就来了。当你赦罪的时候，你就不会后悔了啊。然后呢，以致得救。对不对？你罪得赦免，你就得救了。可是世俗的忧愁是什么？是叫人死的哈。所以我们从犹大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啊，世俗的忧愁。所以有时候你不要一直讲说，哎呀哎呀，好，一直抓住你的罪哈。所以常常我们一直抓住罪，反而不见得是好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老是记得，哎呀，我又做错了那个事。有个姐妹就一直这样子啊，她曾经做了一件事。犯了一个罪，哇！他一直抓那个罪，一直抓着他，每次就讲说：“哎呀，主啊，对不起，我做了那个事情啊，我得罪了。”好久以前，可是每次好像那个罪又回到他里面，一直在那边定他的罪啊。 直到有一天他问一个牧师，这怎么办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说，牧师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罪啊，神记不记得？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神记不纪念我们的罪？当他赦免我们的罪之后怎么样？他就不赦，他就忘了哈。那你跟主说，主啊，你看我又犯了，你什么罪啊？我已经赦免过你了，我已经忘记了，你怎么还一直讲一直讲？哦，忽然他就明白了哈。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说，那个罪如果一直在抓住我们，可能就不是从神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撒旦在控告你啊！撒旦就想，你看你神一定不爱你，你看你这么坏，这么糟糕啊！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神，我已经赦免你了，我已经忘记了，我都忘记了，你怎么还记得啊？所以世俗的忧愁哈、啊、是叫人死，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哈、啊，不要让这个罪一直抓着我们哈、啊。然后十一节讲，你看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等等哈、啊。你看到自诉、自恨，这个自诉、自恨是讲到哈、啊、圣灵来叫我们畏罪，为自己责备自己。啊，当是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啊，那这些就不一样了啊，因为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为什么呢？因为当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一切都显得洁净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哈、啊，无悔的懊悔啊，在这个讲义上讲到说，从神来的忧愁哈、啊，那个第二段落啊，当圣徒愿意接受神的光照，圣灵会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不仅是看见自己的罪呢，也看到神赦罪的恩典。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到说哈，一直看到自己的罪，可是看不到什么，神有赦罪的恩。你知道保罗哈，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什么？
罪魁。
罪魁，全世界谁是最大的罪人？保罗说就是我，除了耶稣不算的话啊。我们会说哎呀，希特勒是罪啊，或者是斯大林或怎么样子哈、啊。那可是保罗讲罪人中我是什么？我是罪魁哈、啊。保罗是不是犯很大的罪吗？他过去曾经逼迫过基督徒啊，可能那个东西。那他为什么说他是在罪人中是罪魁呢？就是因为神光照他。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你还没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罪人？还没信主的时候都是别人不对啊，我哪有什么罪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自己有罪的时候，有时候是需要神的光照。如果神没有光照，我们不觉得自己是罪。可是神一光照，哇，一光照，光照一点，发现我这个罪大一点，变成有大罪，光照很大。所以神给保罗的光照大不大？大到一个地步，保罗说：“哎呀，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哦、我的罪好大好大。”对，不是说真的他的罪比别人大，是因为什么？他的光太大。让他看到哇，我真的是个大罪人啊！哎，可是呢，当神的光进来的时候，记得啊，如果我们想说保罗讲你在罪人中是个罪魁，那你就不是很没有盼望吗？不是啊，因为当光进来的时候，看到自己是大罪人，同时也看到什么，神的恩典也是很大。所以当保罗讲到说哈、啊，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的时候，接下来他说啊，因为神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显出他莫大的恩典。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为什么哈从神来的忧愁，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没有问题，好，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可是同样看到神赦罪的恩典，可是世俗的忧愁看到自己的罪，可是看不到这个神的恩典，所以你就会叫你死哈，所以从神来的忧愁会生出懊悔，到后来是没有后悔，因为你就已经洁净哈，你所结的果子就是完全的圣洁啊，可是世俗来的忧愁，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啊，因为找不到一个赦罪的一个源头，那它的结局就是死啊，结局就是死啊，所以保罗后来他写的这封信，他发现说哇，当时很担心你们这个受不了这个信，你们一定会很忧愁，怕说哈、啊、会伤害到你们的信心，结果发现哎，他们竟然悔改，表示圣灵借着这当中做了工作，所以保罗说因此我心里就欢喜，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悔改，他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他们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讲到这个捐项的事情，那他指出有一个教会，马其顿教会，哥林多是属于亚该亚，是属于希腊，马其顿是在希腊的北部， 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用马其顿教会为例子，所以马其顿教会是保罗最喜爱的教会。那马其顿教会中的代表叫腓立比，他不是写了腓立比书吗？哇，你看他写腓立比书讲说，哇，我何等的爱你们。那你就看到这个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的关系。保罗他有一个原则，他是个法利赛人，你知道法利赛人他都是代职服侍，他不需要人家给他接济。可是哇，很多教会给他接济，他都不要不要不要，我要亲手做工啊。可是唯独有一个教会，他后来接受了，是哪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啊。他在腓立比书那边写的哈，他说我不需要你们给我的馈赠，可是到后来呢，我还是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真心的啊，你们在还很贫穷的时候，穷乏的时候，你们就一开始哈。你们就一直不断的给我，我一直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拒绝，跟你们说不要不要，可是你们还是不断的一直跟我们要哈，一直不断的给，这是中国人做事的方式哈。就西方人做事的话怎么样？就说如果要不要不吃，不吃就不要了，对不对啊？啊，那中国人要不要吃？再三的，对不对？中国人是很客气啊，中国人讲说意思你要不要吃啊？你要不要吃？当说不要的时候，哦，你就不吃就不要给他啊，你就要还第二次问他要不要，要不要第三次啊，哦，好好这样子。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子啊，在台湾的时候，一个老外来请他吃饭啊，吃饭的时候问他说，哎，这个好菜也不吃啊，他说这个他吃过了不要了啊。那第二次我说，哎，还要不要再来？很奇怪，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讲不要，他的表情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知道说中国人跟老外就是不一样哈。老外说不要一次就是不要，但中国人的话你要再三，等到说哎真的是不要，哎才知道哦原来你是真的是不要啊。如果一次说不要，我真的就不要，不给那是很失礼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文化都不一样哈。但最后的结果是保罗还是收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贡献哈，那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里面讲到说，我就把你们所给的当作是你们献给神的啊，馨香的公物啊，所以我收了，破例破格收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哈，你就知道马其顿教会是一个很肯给的哈，所以他就跟哥林多教会讲哈，你看他们比你们还贫穷喽。你看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他们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哈。然后在其穷乏之间，还显出哈他们乐捐的厚恩。所以他们不是说有钱有多余的他们才能够愿意奉献，他们是在很穷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愿意奉献啊。所以你不要小看有些人的奉献，在中国教会啊，苏牧师有一次去中国教会也是一样，哇，我们以前去中国教会就带钱给他们，可是他有一次去的时候，忽然那个教会说啊，他有感动要奉献给这个谁谁真的仆人，哇，那个奉献那个钞票皱皱小小的不多啊，大概是几百块人民币啊，我们有时候一给都是给千把块，好几千块，他们其实哇，就是奉献给就是神的仆人啊。讲到说，他们认定说这个神的仆人哈，他们感动，从神来的感动，说你要把这个给神的仆人，那个神的仆人就是苏牧师啊。那苏牧师拿到那个钱也很感动，因为我们也不需要这个钱啊。可是怎么样？你要不要收？你要收下来哈。所以他们是按着神给他们的感动所做的事情。你知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什么？神会不会祝福他们？神会祝福他们，因为神的原则就是说你们要给就必怎么样有给你们的哈。我们常常说这个教会为什么那么贫穷，因为这教会什么不肯给，你不肯给之后呢怎么样，你不肯给神就恩典怎么样
越不给越穷
你就越穷，因为神的恩典就给不出去了哈。当你给去说神看到你给怎么样，神的祝福也就给你了哈。有很多的见证就是这个样子。以前约翰威斯理啊，他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些都是中下阶级的。他以前在上流阶级去传福音，后来神感动他，不是给那个，是给这些啊。有时候他传福音到矿坑里面啊，那些人哦乌漆嘛黑的，刚下班的时候听他讲到，哇，被感动。他们说很多人怎么样，眼泪就流出来啊。所以他们哦看到不是都是乌漆嘛黑的吗？可是呢，他这边两道白白的。就是那种是圣灵真的在做工哈。那这些人或者是以前是酗酒打老婆赌徒啊怎么样，后来生命改变了，本来是中下阶级的， 可是他们神就给他们祝福啊，他们在很贫穷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出来支持宣教的工作啊，那后来神就让这些人后来都变成很富裕啊。你看在赵永基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你看到他的见证，以前都是很贫穷的，但是他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该给的时候除了奉献当纳之外，你还去奉献这个去帮助其他更穷的人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更多的流到这里哈。所以你看他们马其顿教会比你们还贫穷，马其顿是希腊的北部哈。那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是过了力量啊，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再三的求我们，所以他比较像我们中国人啊。以前是如果说西方人一是不要的话拒绝，害怕的就不要了，可他们再三的啊，表示说他们的诚意啊。那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保罗可能说哎呀你也给不多嘛，给来给去你也都是皱皱的钞票那小小的。保罗说哎你们够穷了，不需要不需要。可是他说我们还是愿意怎么样，要不要给，要不要接受，所以保罗就接受了哈。而且他们所做的不但是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着神的旨意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啊，愿意再跟我们一起啊参与这个圣徒的捐献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哈，神为什么叫我们给，你知道其实神叫我们给的意思是我们的习惯是得，对不对，从人得到东西。可是神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给的生命，
给的生命
是个给的生命。而且这一切的哈，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其实神都在神的手中哈。你发现，所以有神有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给就有给你们的，当你们不给的时候，就你们就神就没有办法再给你们啊。而且神的原则是什么，施比受什么
更
为有福。我们讲说哎，人家给我我才有福哈，但是神的原则是什么，你要给施比受更为有福哈。所以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办理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哈。所以他这次派提多去哈，那提多已经有经验了，过去曾经跟他去耶路撒冷教会啊。你们既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哈。显出满足的意思就是他们很丰盛，满溢出来。他们的信心、口才、知识、哈、热心等等，之前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哥林多教会在各样的恩赐上没有一样怎么样不及人的，口才、知识都全备，对不对？你们有这么多属灵跟属世的祝福，你们更要在这个慈惠的事上显出满足来哈，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显出满足来，是满意出来的哈。然后保罗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而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啊。所以这个爱心要不要经过试验，不是在嘴巴上啊，不在于言语啊，不在于这个哈，只在于说你实质上的真的是能够做哈。所以乐捐的榜样哈，所以你看这个讲义哈，讲到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建立了马其顿教会。其实马其顿教会他并没有花时间牧养，你知道当他去了马其顿之后，马上他就受逼迫了，哇，教会被建立起来，犹太人就来逼迫他，待不住了，他就逃了。逃了那教会怎么办呢？他就交给他的同工提摩太、希拉啊、路加去那边去牧养他们。然后呢，所以保罗没有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反而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待多久？
一年半，
是被保罗牧养。所以这个不是保罗牧养，可是是保罗建立，可是教会发展得很好。然后保罗向来不接受教会的供给，他是破例接受他们的馈赠。所以因为保罗看中他们的心，把他当作是一个神所悦纳的，所以他用马其顿为例子，就来鼓励哥林多教会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哈。那他们是在患难中他们会喜乐，穷乏之间他们愿意施舍哈。他们所做的是神的原则，是照着神的事上哈。所以他们就成为你们的榜样，所以你们也要在慈惠的事上，你看神给你们那么大的恩典，你们就应该能够啊，更是能够行出来。接下来哈，第九节他在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一个是马其顿教会的榜样哈，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榜样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他本来是什么？富足的啊， 在圣经上讲的，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藏着啊，他富足了却怎么样，为你们成了贫穷。后来为什么贫穷呢？他为谁成了贫穷？为了我们啊，为你们。为什么为我们成了贫穷呢？他把所有的都什么样给了，给了之后他就什么一无所有了啊，就是为我们成了贫穷，然后叫你们在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富足的？我们现在是富足的啊。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可以得着什么好处？圣经上讲到我们得到好处是什么？我们得到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还有什么？如果我们再讲永生，还有好多好多哈，万有，万有，神造的万有是不是我们的啊？黄石公园是不是我的啊？又是美的，万有都是你们的啊。在世界上的话，你要有你的权状在哪里？在这里不是哈。我们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也分享到万有了。我们看一个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啊。所以如果你知道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又是丰盛的哈。在第八章三十二节他说，神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什么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很难想象这句话，可是圣经上就是讲这句话。你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一切。为什么我们拥有一切？因为我们是神的后嗣。你知道什么叫神的后嗣吗？就是继承产业的。你知道神的产业最后来归给谁？归给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叫后嗣哈。如果你看到第八章也是一样，第八章十七节哈，我们是儿女啊，我们不是仆人。来，仆人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都是主人的。可是儿女的话呢，儿女就继承父亲所有的产业。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后嗣啊，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啊。所以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以弗所书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是什么啊，你会发现只要我们在基督里的话，他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啊。你看在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会给我们平安，有没有给我们喜乐、仁爱啊、和平等等的啊。然后后面我们而且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啊，然后呢我们也得着了这个基业啊，我们一同得着基业。你看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天上那永不衰残永远的生命，这是其中之一而已啊，还有其他的荣耀圣洁，这个都是。所以保罗他其实最大的渴望是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神给我们的那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看在第一章，第一章十七节哈，他说我为你们祈求，祈求什么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给我们的基业是丰盛荣耀的。所以基督我们说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为什么成为了贫穷？因为他把自己完全倒空，毫不保留的，他虚己。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虚己倒空了自己，所以他不留什么给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就成为富足。所以从基督来讲他从富足到贫穷，可是从我们来讲是我们从贫穷到富足。所以这个在接下来我们看在第十节 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你们，是叫你们有益的，因为你们下手办理这些事，而且起心动意哈，起这个心意已经有一年了。所以在一年前，保罗曾经给他们写那个信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情哈。所以一年前所说的事情，要不要赶快办成？他说要赶快办成，如今就当办成这个事情哈，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做的去办成。好，第十二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若有什么愿做的心，神悦不悦纳？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好，你说哎呀，我没钱，我没有东西，但是你有没有？你说你没有就是没有，可是你说哎呀，我有一点两个小铜钱，可不可以？可以哈，哇，神悦纳哈，然后神他会把他自己的丰盛会加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他在讲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哈，然后你们赶快去办理这个事情。然后呢，他说我原不是告诉你们做这个事情，说哎呀，别人什么都不做，你把这个担子给我们，是叫你们受累，不是哈，乃要均平。第十四节，乃要均平，就是你们的富余可以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平了。所以你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叫做均平的原则啊，均平的原则就是神给的哈，神给的，他其实一切都在神里面，神他可以用这个有余的去帮助这个啊，他会感动。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在神里面这个很敏锐的话，有时候神会感动这个人，把一些东西把这个给他给那样子哈。我们听过很多的例子，讲到说有个牧师后来讲说哎，神感动他把他的房子给一个宣教士，结果怎么样，他就照做了哈。劳米的牧师有一次就这样子，神感动说你把你的房子给他，你听到这个东西你想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什么可能的？那他就真的做了，他年轻的时候，到他老的时候哈，你看我们后来去他家，他说这个家也不是我的，就是人家给我的，他开个宾士车，这车子也不是我的，也是人家给他的。所以当你怎么样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把这东西撇下，神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啊。我听到的不只是这一次啊，人家讲这个见证有好几次讲着神要他把这个车子给他把什么什么的啊，他就照着去做啊。因为神他会你有余嘛啊，然后去弥补别人的不足嘛，这是一个均平原则，因为所有的都在神的里面。那哥林多教会他们有没有钱？他们是非常富裕的啊，所以以你们的有余弥补他们的不足，如经上所记的，多收的怎么样？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经上这是哪个经上写的？这个玛拿啊，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捡玛拿的时候？哇，有人饭量很大，对不对？哇，他捡了一大碗玛拿，有人饭量很小，吃两口就吃饱了哈。结果呢，神降的玛拿怎么样？多说的，以为他哇，他拿很多，有人拿少了，会不会又不够啊？会不会哪里多了，哪里不够了？结果呢，哎，量一量，每个人都拿到他该拿的，有人拿多，有人拿少，但没关系，他们拿的都刚刚好，均平啊。所以神在赐玛拿的时候就行了这样的神迹。让每个人都是各取所需，不多不少。那所以这个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神要做的工作也是一样，一个彼此共享资源，也是彼此帮补。那后来他有讲到说你们要怎么处理捐项，那处理捐项的原则就是你要公开。所以保罗他不是自己去处理，他派人去，那他派的人他就是选择一个适当的人选。然后所以刚才我们是看了很多的名字嘛，在这名字当中是各教会都有一个教会的代表，那这些人都是经过试验的啊，经过保罗的面谈，保罗知道这个人啊，他说这个人是可以相信的，所以他就推荐啊，我派这个人去推荐给你们，你们把钱交给他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捐项处理的事情啊，其实有一些原则，你一定要公开，这东西不是隐藏的啊。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东西也不能公开，那隐藏，那有时候怎么样，钱都在领袖的手里，以前领袖是没什么钱，对，一下忽然之间去的人很多，发现哎，这个宣教士又给他们，这个外国人又给他们报告，一下子哇，几十万在他手中，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以前手中了不起就 几十块、一百块，现在几十万在他手里啊，所以在中国大陆也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有试探，有试探，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个钱呢、啊？你知道有时候你的身量哈、啊，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么多金钱，给你几十块，你可以好好的运用啊，怎么样去？哎，你可以过一个礼拜，一下子给你几十万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 handle 这些钱哈、啊。所以这个处理圈享也是很重要啊，所以保罗他推荐了有些人去处理这个方面，所以在教会的财务也是一样，我们要找在财务上面哈、啊、有这个恩赐、有专长的人来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这些也必须要去同工要去参与啊，所以保罗就推荐了提多啊，提多曾经跟我们一起去送捐项，然后另外呢还有两个弟兄，那这两个弟兄保罗就称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或者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表示他们的生命有见证，众教会的使者表示说、啊、他们可以到各教会去、啊、他们有这个恩赐才干，怎么样去宣达、啊、宣达这个保罗这个使徒借着他们所要宣达到各教会的话、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同工很重要，那处理有处理的原则，所以在第八章的后面我们都看到、啊、他就把他们说明了。那在第九章啊，第九章也是一样哈，保罗对马其顿教会哈来，曾经保罗也跟马其顿教会讲过这个事情，亚该亚教会哈，那个亚该亚教会就是你们哥林多教会哈，已经预备好捐项已经有一年了啊，并且你们热心而且激动了许多的人啊，那但是呢，你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啊？啊，你不要到时候我来的时候发现没有预备好，哇，那我当初对你们所夸口的就落空了哈。所以他就讲了一些原则哈，他说这个奉献的原则就是说哈，你知道奉献这个词汇的奉献跟一般的十一奉献不一样，十一奉献是叫做当纳，词汇的奉献哈，我们讲到这个乐捐帮助穷人，就是在十一之外怎么样？你在做的奉献，就好像我们纳税，对不对？纳税是当纳，纳税不是我们的捐献，不是我们的乐捐，对不对？是，这是当纳的。那但是我们捐，我们缴完税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啊，钱还是很多。你要去帮助人的话，那这个呢，在纳税当纳的之外，那个才叫做哈、啊，是乐捐的哈、啊。所以这个它的原则就是说，这个好像是旧约。你知道旧约有几种祭，有一种祭叫做甘心祭，有一种祭叫赎罪祭。赎罪祭要不要献？那是必须献的哈，燔祭是必须要献，每一天都要献的啊。但是甘心祭呢，你不一定要献，你不献甘心祭可不可以？没事，你不献燔祭不行，你不献那个赎罪祭不行啊。但是你的甘心祭，你献甘心，你不献也可以，但是你要献可不可以？也可以哈，如果你要献的话呢，就是按着你自己本心所酌定的哈，而且你要捐得乐意，你不要看到别人捐怎么样，自己不好意思怎么样，也就去捐，捐了之后又觉得说，哎呀，不好不好不好，然后偷偷留几分，结果呢，结果就死了，对，你就气哄圣灵哈，好，所以彼得讲说，钱是你的，你要怎么用都可以，但是你说，哎呀，我把这个全部给神，但是又偷偷拿一些回来，哎，那你就气哄圣灵，这样就不行了哈。所以你要有一个奉献的原则啊，奉献你不要是以奉献夸口，看到别人奉献你也说我奉献我就很厉害这样子哈、啊，所以要捐得乐意哈、啊，然后呢要按着你本心所酌定的哈、啊，如果神没有给你这个信心让你啊放不下这个，你没关系，神不勉强你哈、啊，你不一定要献，然后从这当中你也知道说得财的能力是神所给的哈、啊，神给我们有行善的机会哈、啊，所以他讲的说。经上所记他施第九节哈，他施舍钱财就周济穷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哈，所以神给我们的获财的能力，让我们好有余，丰富有余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行善，这是件好事情啊。然后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钱财，他讲钱财是不义的钱财，但是要不要好好运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我们说这个钱财这个好像哎臭铜味啊，我们好像很清高，但是耶稣怎么样？哎，这臭铜怎么样？你好好去运用它，对。那他不是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的事情吗？啊，不义的管家，他说，你们如果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可以去做好事情， 那么做好事情，你们所做的形式可以存到永恒。好，所以其实反而是这样好事情。所以不要认为说钱财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因为你可以用钱财去做一些好事情。当你在做好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在积财宝在天上，你所做的事情是永恒的。所以耶稣讲说，你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你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说，这个行善的机会，那这个行善要有个动力，你的态度也要对，那这个结果呢，结果最终是能够活出神的样式。因为神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给，不断的给。其实到后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富足，一个人的贫穷，不在乎说他拥有多少。在圣经的原则是，你这个人是贫穷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给。你这个人是富足是什么？因为你很愿意给。对，你说有一个穷人，穷寡妇，他只有两块钱，对，结果呢，他奉献两块钱，结果耶稣怎么说？这个人给的怎么样？比众人都多。他所积财宝在天上的嘛，比众人怎么样都多。所以 很多人被提到天上的时候，看到穷寡妇的房子，你们想不想去看那个穷寡妇？因为我们在天上会有豪宅嘛。所以耶稣想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家有很多住处，那个住处的原文就是豪宅，有很多大的住的房子。我去是将来要带你们去那边，所以有人看到这个穷寡妇，哇，他那个房子是豪宅，一看到大主教，很有名大主教，那个房子 多大呢？小小的，小不拉几的。所以这个贫穷跟富足，记得神看的跟人看的不一样。所以神看的是在于说 你的心，你给人看是两块钱，我给的比他多了，多多了，我的一个钞票比他这个还多很多。所以神说他给的是比众人都多，是在乎说你是不是给上你的全心全意，你到底是不是是荣耀神。所以他就讲到说，一个原则，你就是要不断的给，你要多多的施舍，最终是让神得荣耀。所以你在我们在给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补圣徒的缺乏，我们在给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立彼此的关系，那种相爱的关系。那最终呢，是叫人可以感谢神，归荣耀给神。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当时很紧张，其实这个犹太人这些怒气只要化解疏解一下就好了，到时候疏解不了的时候，到最后就是革命。你知道在世界上都是这样子，很多他是研究这个经济学的原理，为什么会有革命，革命会变成一股火，通常就是因为大家真的是不行了。圣经有很多的原则，圣经有个原则叫做豁免，你知道到了七年的时候你要豁免人家欠债的怎么样，哎呀就不必还了。所以为什么在世界银行，在西方的国家，我来借钱给人，但他后来还不了的时候，后来他们就说怎么样，就免了，免了，因为你再下去的时候你还掐死他了，可能到时候他就铤而走险，所以就豁免。所以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每五十年怎么样，哇，这个过去这个宣告禧年，过去的房子卖掉的，全部再回来，回到你这里来，所以我们在想房子卖掉应该收不回来了，到五十年后怎么样，这个又回到你的名下，这个是圣经的经济学的原理，它有它的道理在这里。你看世界的经济如果这个不好好的去发疏一下，那个贫穷的因为会越来越贫穷，有钱的会越来越有钱，可是一豁免之后呢，有钱的就少赚一点嘛，你还是很富有，可是贫穷的呢就化解他们的那些需要，不然的话到最后的结果就会产生革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原则，如果你们当中有学经济，也可以好好看看圣经的经济学的原理。好，最后我们看最后，人生在世都是暂时的，所有的财富都是归于无有，所以在神面前富足的并不是自己积蓄多少地上的财物，而是善用神所赐的才干和恩赐，还有财富，然后按神的旨意去侍奉去施舍，那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在神看为就是富足的了。所以神看的富足不在乎是积存多少，而是施予多少， 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将自己完全倒空啊，他毫不保留。那似乎是贫穷的呢，可是他却是富足的啊。所以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藏着。所以圣徒，我们要效法基督，不仅要认识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也要认识他的贫穷和他的富足。那不是拼命的想得，而是向他能够活出一个给的生命啊。如果你不断的给，其实你就是越加的像耶稣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我们讲到这里。